在上一课呢，讲到宗教来自意志这一段呢，有很多的名词啊。上一课我讲的比较快，我们再重新来看：柏拉旧主义、亚米念主义、苏西尼主义、自然神论啊，还有康德、尼采尔等等。还没有讲这些名词之前呢，我先解释一下：上帝造人。人有理性，有意志，有感情。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亚当夏娃的意志是公义的，他们的情感是圣洁的，他们的理性是蛮有真理的智慧的。再来一次哈，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的理性是完全认识神，充满着智慧，有真理的知识的，没有虚假，没有错误的。亚当夏娃的心是全然圣洁，没有污，没有任何的污点，也没有羞耻感。他没有犯过罪吗？所以赤身露体毫无羞耻，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没有罪在里面的。意志也是的，他从来不会从恶的那边去想的，一定是站在公义那边的。但是呢，人犯罪了，成为罪人，所以呢，我们的理性扭曲，所以我们的思想会掺杂一些人文主义，就算信主之后也会。我们的意志呢，就已经不是完全站在神的那边的。那加尔文主义呢，就是说人的理性意志情感都完全堕落了，理性没有可能认识神，除非神开恩启示，意志没有可能公义，除非神开恩改造我们的意志，那就是重生，改造我们的理性意志跟情感，情感没有可能圣洁，除非圣灵不断的使我们成圣。好了，那这个是完全的公义圣洁，完全的堕落，然后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是完全的拯救，分不同的阶段啊，从他十字架一直到他再来，我们在今生呢有称义，不断的有成圣。好了，我们来看柏拉旧。柏拉旧认为呢，柏拉旧是第五世纪的一个教会领袖，他认为人是有足够的义能够就是说能够自己来亲近神的。有机会你们去翻一翻神学词典啊。总之他是奥古斯丁所驳斥的。奥古斯丁是说人是完全的堕落无能，完全需要神的恩典。柏拉就是认为人可以自己救自己的。好了，亚米念主义。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和加尔文的很多的学生，加尔文呢，他的日内瓦的教会呢是最国际性的，加尔文的学生神学生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家，德国、荷兰、法国，加尔文自己是法国人，瑞士、英格兰、苏格兰、匈牙利等等。那加尔文就继承了奥古斯丁，就第五世纪的奥古斯丁对人的完全犯罪无能的看法，也是圣经里面讲的加尔文继承了奥古斯丁，人是完全无能，人得救是完全靠神的恩典的大能。那当然加尔文呢就发挥的比奥古斯丁更加的详尽因为奥古斯丁毕竟是个天主教徒人是完全堕落的，我们的理性意志情感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直到圣灵重生我们，神就大能的在十字架上救我们，圣灵重生我们，克服了我们的理性意志和情感，就是神呢来改造，就是说把我们本来那个向神反抗的理性意志情感呢克服了，胜过了，改造了然后呢神保守我们到永远的。亚米念主义讲什么的呢请注意哈，请注意，不是所有不相信神的拣选预定的就是亚米念主义者，很多保守福音派纪要的爱主的教会里有很多人呢是反对预定，特别反对所谓双重预定，其实预定就是双重预定，双重预定就是预定不能分的很多人只是没有搞通圣经对预定的教导，所以他们无知的反对那些不叫阿米念主义者，这第一种。第二种呢，他们是有意的反对预定论，但是呢他们是卫斯理派的亚米念，而不是亚米念派的亚米念派 那不一样的哈、哦。卫斯理的也承认人是完全堕落的，但是呢，卫斯理派呢认为人有自由选择信耶稣与否。亚米尼主义是讲什么的呢？那你看哈、哦，亚米尼主义是反对预定的啊。他本来是一个加尔文主义改革中的牧师，但是他修改了加尔文主义，就变成了完全是反的了。就是说人不是完全堕落的，人里面还有一点的良善智慧，特别是自由。所以神拣选人呢，也不是拣选，不是预定，乃是看到人将来会信，所以就拣选，就等于没有拣选。我们说就等于没有拣选。耶稣基督来是救全人类的，不是光是救神的选民的。圣灵来到我们心中，人有自由顺服他或者抗拒他，最后人得救了，信的主也可能失去他的救恩的，那是亚米尼主义的五点。然后呢，荷兰的教会开会来定这五点为异端，所以呢，他定这亚米尼主义五点异端的时候，同时反过来就成为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所以你懂了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之后，就是完全的堕落，人是完全堕落的，理性、感情、意志、身体完全堕落的。神是无条件的拣选，不是看到人会信才拣选他，不是的，就神定义拣选，按照他的美意。第三，耶稣基督是为选民死的，不是为全人类的啊，那功劳那功效没有给全人类。第四呢，圣灵来光照重生一个人的时候，人是不可能抗拒的。第五呢，圣徒的坚忍就是父神所拣选的，圣子所买赎的，圣灵所重生的，父子灵必定保守他们到永远。那这个叫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你懂了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不等于懂了加尔文主义。我再说一次哈，太多基督徒传道人了，以为懂了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我懂了改革中神学了。不是的，加尔文五要点呢，是针对亚米尼派的亚米尼主义，就是他们反对完全堕落，他们像神的拣选不是无条件的等等啊。荷兰的教会呢，开了一次国际性的牧师的会议来定这个为异端，反过来就成为加尔文主义。这个是应时的当时的需要所定出的五点。那改革中神学呢，至少要包含了威姆斯的信仰告白的30多章，伯克夫神学里面讲啊1000页这么多等等啊，所以不仅仅是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总之呢，亚米尼主义呢是反对这五点的。亚米尼主义呢是非常理性的。那我在这里想讲一点很吊诡的事情，很讽刺的。有些教会的领袖们是很反理性的，很反神学的。理性是属魂的，不是属灵的啊！你不要搞这么多理性哲学神学，你搞这么多都是属魂的，不是属灵的，是次等，不是最重要的。你搞这么多就会失去信仰了。那这些反理性反神学的传道人领袖们呢，他们往往会提倡一种的属灵观啊，叫做我们叫做属灵，叫做属魂等等啊，不仅仅一派，很多派的啊。这种的反对理性高举敬虔或者爱主或者属灵的传道人呢，他们的神学往往是非常的理性的，往往是非常的抽象，而且不合乎圣经的。我再说一次，反对追求理性的、追求神学的传道人，他们背后那套的属灵神学，往往是超级的理性的。他们不知道而已，不等于这些传道人读过哲学啊，但他们抄回来的那套的神学背后是古希腊的哲学。不过他们不知道，比方说上帝与魔鬼征战，这个是宇宙的胜败不明的征战，这个是来自希腊的一种的看法，不是圣经的教导。魔鬼是耶稣就注定已经胜败他的。好，所以呢，不要随便的说，不要注重理性。那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不是反对用脑袋，我们要反对的是简称人文主义。我们反对的是那种的思维呢，把人放在万物的宝座上，把人当作是真理的裁判官。 而不是反对用理性。耶稣说嘛，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所以要知情意都要用来爱主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呢，在哲学上不能骄傲，在实际生活上当然也不能骄傲啊。人要注目定睛看神是主宰，所以我们反对的是，特别是康德这种的，把人的理性抬到最高的独立自主的地位这种的哲学，而不是所有用理性理出来的系统，我们都不闻不问。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的理性是以神为神的，亚当的理性是神本的，以神为本的，以神为神的。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犯罪那个核心就是让我来决定这个果子是不是好吃好看，让我聪明像神。罪的核心就是人在思想上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啊，人本。好了，所以堕落之后呢，全人类的思想除非得救重生，不然呢，人类的思想古今中外都是人本的，都是把人放在上帝的宝座上。儒家的思想不例外，儒家老子、柏拉图、阿里斯多德，人类的哲学都是世上的小学。直到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圣灵再让我们不断的心意更新的变化。所以做基督徒要学习以神为本的思想，来摒弃以人为本的思想。那柏拉图呢，是一种教会里面的人本思想，人可以自己选择拿到功劳呢来称义，来救自己。亚美尼呢，人自己还有选择。亚美尼讲的自由意志呢，很多时候不像那些反对预定论基督徒所讲的，没有这么简单啊。亚美尼主义不是说今天你选了穿白的衣服，其实你的贵族里面有很多件白的都是校服，所以呢，不你选了某一件我就没有穿校服，我穿的有线条的。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你今天选了哪一件白衣服，今天我选了哪一条线，不是这么简单的。亚美尼主义讲的乃是说，当我选择这一件有线条的衣服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先决因素影响决定我选了这件衣服的。那一般人的常理，包括圣经的真理呢，就是说，好，我选了这件衣服是因为我第一，我不是瞎眼，我看得见，我就抓了这件衣服，不是盲目的，我的手没有隔断，我可以拿起衣服来。这件衣服是真的用布做的，不是那个照片，我不是穿一件照片，是穿的一个真的衣服，有光我也看得见啊。这扣子我的手指没有断，可以把它解起来，对不对？你穿一件衣服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包括光线、你的手、那件衣服的真实性等等，对不对？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嘛，上帝是不需要穿衣服的，他一想他要衣服就有衣服啊，对不对？说有光就有光的，我们不是的，我们看的衣服还要拿手来穿上去的。好，所以每一件事情在宇宙发生，人间宇宙发生，都有它的先决条件、先决的因素 predetermined factors。 亚米念是不相信这一点的，所以他的哲学是非常的荒谬的啊。他的哲学就是说，人，我现在拿起一支笔，没有任何的因素，那你说我不是选择我的意愿，我的人格，我的人性选择了要拿起这支笔来，不是，没有任何的先决条件。所以亚米念的主义的背后的哲学呢，是不符合事实的。一般人，一般基督徒所讲的反预定论，只不过是卫斯理派的亚米念主义，而不是亚米念主义的亚米念主义。有机会去翻一翻当代神学词典或者这种的词典，看一看亚米念究竟说什么的啊，是非常的玄的，非常的摸不到实际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法庭是用这个自由意志观来审判罪人的，他当然会看这个罪人他有什么东西，什么动机导致他杀人啊偷东西啊等等。上帝也不是用这个自由意志观来审判人的啊。好，这亚米念主义，亚米念主义跟加尔文主义在1610年在荷兰的多特会议，亚米念主义被定为是异端。1660英国这个王朝推翻了清教徒之后呢， 他们所用的是圣公会那种的亚米念主义，那注重人的自由意志，反对预定，结果带来什么呢？亚米念主义带来的是启蒙哲学，然后康德，我们讲的那些什么自然神论啊，康德呢，它的源头啊，它的上一代就是亚米念主义，不是英国式的亚米念主义，不是荷兰式的，也不是卫斯理，卫斯理是后来才有的。我再说一次啊，当我们高举人的选择，认为人的意志的选择是没有任何先决的条件的时候，所带来的就是人认为是自然的，人认为是合理的，就是真理，那就是自然神论，就启蒙，启蒙哲学，启蒙跟自然神论带来的就是康德，人类就完全独立自主了，人的意志要推翻上帝，上帝只不过是一个 God， 一个词而已啊，是一个观念用来给社会和谐啊，人懂得怎么彼此相爱，根本不存在的，这是存在不存在不能证明的。好，所以亚米念主义是带来启蒙运动、自然神论、康德的哲学的。苏西尼派呢，也是一种很抽象的反对三位一体的。好了，自然神论什么呢？就是理性主义进到教会。理性主义讲什么呢？理性主义就是这里有一支笔是紫色的，那我认识这支笔，因为我知道什么叫紫色，我知道什么叫做一条长的东西，这什么叫写所谓的写东西的工具，哦，紫色的笔啊。理性主义就是说你知道事物是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一些固有的观念，这叫理性主义。简单的说，理性主义就是理性乃是真理的来源，理性乃是真理的审判官。自然神论是什么呢？把这种高举理性做审判官的观念带进到教会来，就是说神的启示一定是合乎理性的，凡百有耳可听的，就是理性听得到的就是神的启示，理性听不到的就不存在。再来一次啊，理性主义就是把理性当作是审判真理的那个裁判官，人的理性就是最高的了，人做了上帝来审判上帝，把这个观念带进到教会里面，就自然神论，就神的启示一定要通过人的理性。这种世界上的哲学带进教会呢，每一个时代都在发生，有的是无伤大雅的，有的是毒害很深的。浪漫主义，我们讲那个唯心啊，记得吗？黑格尔那个空中楼阁，真善美的是空中楼阁。黑格尔的哲学之同时就是浪漫派的音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唱的圣诗里面 90% 都是浪漫音乐的啊。那你用浪漫音乐来唱无伤大雅，除非你陶醉在那种的旋律里面而没有好好的专心的爱主啊，敬拜他。但是有一些的世界的哲学带进教会来，就是带来很大的祸害的。理性主义是一种，今天呢更严重的21世纪后现代主义带到教会来的，叫做后保守福音派。后保守福音派就在我们的周围啊，神学院里面在教导的啊。你不要以为你拥有真理啦，我们都没有真理的。你看这么多教派，他们对圣经的解释都不一样，所以圣经怎么可能是无误的呢？圣经一定是有错的咯，他把人的解释跟圣经的无误混在一起来谈，这种是他们很会吸引人的一种的伎俩啊。然后呢，你听他们解经讲的根本搞不清他怎么样解这段经文解到这个样子的。总之要推翻传统的解经方法啊。自然神论是18世纪1710之后理性主义进到教会所带来的一种的潮流。今天我们的后保守福音派是后现代主义进到教会带来的新潮流，这是最新的一个潮流，中间还有很多派的啊，我没有时间去讲了。好，现在讲到理性主义跟自然神论都讲完了，康德我们不再讲了哈，康德是分水线。尼策尔呢，什么是宗教呢？基督教是讲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啊？神是有最有价值的，耶稣基督知道神最有价值，然后人有没有价值？当然有咯，记得吗？昨天我说这个圣善夜 O Holy Night， 啊，这圣诞歌里面有一句话 Till he appeared， 直到基督出现，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人的灵魂就感觉到它是多么有价值的。那是尼采的神学，它是康德之后斯莱马赫之后 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由派的，就是说基督教是讲什么？讲道德价值。你判断，这个就是康德所讲那个实际的理性啊。你判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哦，你觉得爱人很重要，很好，你就传那个咯，那是有价值的，是重要的，是道德。好了，现在我们讲到实用主义了。我们休息之前呢，我们讲实用主义啊。我们说胡适先生是实用主义的，少谈一点主义，多解决一点的问题。胡适先生的老师是杜威 John Dewey D-E-W-E-Y Dewey。 我们图书馆有个杜威系统，对吧？啊，100到999的呢，000到999那种的排法呢，就是杜威发明的啊。那我先举个例子，大家明白什么叫实用主义。比方说我们中国台湾，包括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香港，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马来亚啊，当时不叫马来西亚啊，我们多多少少呢，都是受一种填鸭式的教育的。填鸭式的教育就是要背，不是完全错，有很好的地方的。我三年级，8岁就会背乘数表了，88 64 98 72，对不对？99 81，所以14。乘七就是98，那这个是另外再背的啊，啊，13乘13什么169，对不对？啊，12乘12144，从小就背了，然后呢用广东话背的，还有圣经班，不是主日学啊，是学校的圣经班，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按照更次，对不起，我是背广东话的，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荣光叫他们啊，用广东话背的，要背的，对不对？啊，很多东西都要背的。来到美国的西方国家，新加坡也讲了什么 I not stupid， 儿童们呢，我不是笨人呐、啊，我们要讲儿童的自我形象的，所以呢教学法有很多很活泼的，都用活动。你看到中国以外的假期圣经学校都是蹦蹦跳的，总是要跳一轮的，有诗歌，有跳舞的。我们感觉哦，西方的教学法很活泼，不用填鸭式，我们下一代都要送去那种的学校，包括国内里面最新的学校。这种呢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之后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代带来的。那杜威的实用主义背后的想法呢，是宇宙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啊。詹姆斯跟杜威是对基督教非常敌对的，没有真理的。所以呢教学法就是把孩子们，把学生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就会发现应当学什么的了。那这种的教学法呢，非填鸭式的教学法，一个比较极端的很出色的一个表达的形式叫 Montessori。 我想新加坡也有 Montessori schools， 不是教孩子们什么，你不要教他什么，不要教导他什么，你把他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玩具，有书，有这个有那个，他自己去发现他里面的潜能就会发挥的。那我不反对让孩子们哈用多种的媒体来学习，但是我圣经所反对的是宇宙没有绝对真理，少谈一点主义，连圣经的主义都不要谈啊！只要让孩子们懂得怎么去发掘外面的玩具里面所讲的啊，所表达的啊，实用主义。这种的实用主义带到教会里面呢，就是这样子，忙忙忙。忙一阵子啊，天主教说人得救是要靠圣礼，除了信心也要靠圣礼，靠行为。犹太教是人得救不单啊、就是要靠守律法。我们基督教福音派呢，我们得救逃神的喜悦是要靠，除了信耶稣以外，要教会里面很忙，在教会里面要打四份半工，要做执事或者长老，要做主日学老师，要传记里面走担任一份啊，还有什么部门，还有办什么夏令会营会特会的筹备委员之一，或者至少你做结送啊烧饭啊等等， 在教会忙忙忙忙忙，就逃神的喜悦了。你不侍奉吗？神不喜悦啊。那我没有说反对活泼的出自内心的侍奉，但是假如把忙碌侍奉等同于上帝喜悦的话，就等于实用主义。就是基督教就是活动，天主教注重圣礼而得救，犹太教注重守律法，靠守律法。我们福音派是不是注重靠忙碌侍奉讨神的喜悦等于而称义呢？假如是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用行动来表达了我们的信念，这个就是实用主义了。